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没有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先说说啊，因为最近以色列与周边的国家的战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首先，我们为这个事儿向神感恩，因为今天是一个世界上空前关注以色列的时代，啊，那么，但是由于这个自媒体啊，各种媒体啊，很多是吧？里边的信息也非常的混乱啊。那么今天我在周报里边呢，也稍微写了一些啊。那么重点的就要告诉大家，有一些谎言啊。谎言的背后来自于撒旦，所以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网站，大家要注意啊，尤其是那些特别属灵的网站，听起来啊，什么圣经真理，这个你就打上很多问号啊，什么这个圣经神谕啊，这种东西，你打上好几个问号啊，所以现在网站里边有很多网站里边的信息呢。是不准确的啊，所以不要去过多的相信网上的信息。那么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声音啊，影响了很多人，就是说今天的以色列不是圣经所说的以色列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他们列出了很多这个例举了很多例子，对吧？说他们现在的这个所作所为啊，不像是根本就不是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个以色列。首先呢，以色列这块地就是以色列这块地，以色列复国一定要回到这块地，对吧？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对吧？然后呢，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民，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以色列民。对吧？你说这个不是，那你说哪一个是？那么你说这个他很多东西做的不好，好与不好也不是我们去评论，对吧？这个你说以色列不好，其实呢，以色列从有史以来就不好，对吗？以色列什么时候好过？有没有好过？没好过，对吧？从一出埃及就不好，一直到今天他还不好。话我们翻过来说，你好吗？对吧？你自己都烂成这个样子，还老说人家不好。我告诉你，他不好，他比你强。以色列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以色列老百姓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百姓。你不服气吗？你比较，你任何东西你跟他比较，你不行，对吧？以色列到现在还搞同性恋，那你美国没有同性恋吗？澳大利亚没有同性恋吗？英国没有同性恋，法国没有的，哪个国家没有同性恋？你告诉我。所以他们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他们也是人。那么他们有没有不好？有。那他们不好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帮助他，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神儿女。当有的态度，请记住，我们不是审判者，我们是代祷者。OK，所以神的拣选没有错，人是有错的，但是这个当人有错的时候，并不能否定神的拣选，对吧？我很感恩啊，我的老大现在终于回到神面前来了。是吧？他走了十几年的弯路，那么但是并不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他宣称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信耶稣了，因此他就不是我的儿子了，对吗？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他反叛的时候，你说，哦，这是张某人的儿子，是吧？这个，你看他这个样子，他肯定不是他儿子，他怎么会不是我儿子？是吧？就算一个牧师的儿子，他也可能走弯路的。但是走弯路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在外边说：“哎呀，你看张某某人他儿子还当牧师呢，这肯定不是怎么样。”那不是你该说的。如果你真是基督徒，真的心里边有爱心的话，你应该说：“哇，牧师心里边肯定很难过，对吗？ 他的儿子现在变成这么反叛的一个儿子，想想我自己也反叛，我们也都反叛过，对吗？所以我们应该好好为他祷告，求神怜悯，是吧？因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可能更容易被撒旦攻击，对吧？就像今天的以色列，攻击以色列的人很多，但是不应该是你，不应该是我，对吗？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原则把握清楚。那么以色列有没有错误？当然有错误，没有人没有错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啊，来享用十条诫，讲一个系列的信息。那么讲到十条诫呢，不知道大家一听这个题目以后，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因为我们一讲到诫命，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啊，律法主义。一想到诫命，我们马上就像这个领事的弟兄讲啊，说，我们被约束了，是吧？诫命嘛，就是不准你干这个，不准你干的，我们马上就感觉到被约束，对吧？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圣经上说他们心中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仍然不晓得神的作为，这很可惜。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了，神给以色列律法，其实是透过以色列给全世界的人律法，对吗？神的标准是一样的，对吧？不过神拣选了以色列，神跟以色列说话，其实是透过以色列向全世界的人说话，因为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对吧？神透过这个国度拣选先知，然后让他们把话讲出来，然后透过以色列讲向全世界。那么神颁布我们律法，目的何在？咱们一直要强调一个问题，大家脑子里边一定要清醒。今天我们讲十条诫，不是让你去遵守的。你说不让我们遵守，圣经不是让我们去遵守吗？怎么不让我们去遵守？大家想一想，上帝讲十条诫的目的何在？讲整个律法的目的何在？所以很多时候，犹太人把它理解为说，我们就要去遵守。很机械的理解去遵守，其实弟兄姊妹，神不是让我们去做那个东西，神叫我们成为那样的人。永远记住这件事，神要的不是那个事儿，神要的是你们这一批人，我们这一批人，以色列那一批人。所以我们再强调，to be, not to do。OK，所以你要先成为 to be，然后你才能够 to do。但是如果你做到了，你不一定是，那叫做什么呢？叫做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什么一直抨击那些法利赛人呢？是吧？他们不是很守律法吗？那么我们常常嘲笑犹太人，对吗？这个现在这个犹太人，我们知道都有这个微波炉，对吧？家里都有微波炉，因为在律法里边，他们的规条，这不是律法规定的，圣经律法啊，规条里边规定的，就是说按按钮算工作，按按钮算工作，对吧？吃饭不算工作。那么为了不这个犯安息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要用微波炉热饭吃，他们嘣嘣嘣嘣嘣跑到邻居家，嘣嘣嘣敲门，那个不是犹太人。对吧？然后呢，就请他来说：“你帮我把微波炉按一下，对吧？”然后呢，他们就请了人来帮他按，让他说等着，等着热好了以后拿出来放他面前，啊，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把人家送走，然后他再吃，吃完了以后洗碗算工作，怎么办呢？要么不洗，等到第二天，因为犹太人又比较想干净。那还要去找人家巴勒斯坦人来，请到我家里帮我洗一洗，然后给钱，对吧？就搞这种东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 to do，就他们看中了他们做的事情， 一心想要做到，但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在讲十条诫的时候，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的教规，因为诫命嘛，好像我们很容易想到诫规、教规，对吧？不是，这是永生上帝让世人要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这样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信息啊。好，十条诫第一次颁布的时候，也就颁布过一次，对吧？后边被强调过好多次啊，在西奈山。那么在西奈山呢，以色列人出埃及，走了3个月，来到西奈山。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啊，《出埃及记》第19章一开始啊，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然后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就说了啊，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晓谕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件事情啊，在这段经文所记录的这件事情之前啊，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然后之后啊，满了3个月。那么我们不知道摩西，到神呼召他，把他回到差回到埃及去，他在埃及有十灾，大家都知道，对吧？埃及十灾。那么这十灾有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对吧？大概时间也不会太长，对吧？然后呢，这个月节的那一天，以色列人就跟着摩西啊，跟着云柱火柱就离开埃及了。那么离开埃及以后，走了3个月啊，正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有人说是正满了第3个月的那一天，这个都不重要，是吧？关键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啊，然后呢？他们就来到西奈旷野了。那么在西奈旷野里边，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说话了，对吧？神要向以色列人说话。那么在说话之前的时候，在就是颁布十诫啊，就是在颁布律法，在神降临在西奈山要向以色列人说话之前的时候，就有两段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对吧？第一段呢，就是在摩西在埃及，神借着摩西，借着这个亚伦啊，摩西亚伦，在法老的这个帝国的里面啊，兴起十灾。那么这十灾核心何在？一方面，神要叫以色列人，叫法老允许以色列人去，可是呢，圣经又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哎，很奇怪啊，神又叫以色列人去，又叫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不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好像法老的心原来是柔软的，神把它变硬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法老的心本身就硬，神没有给他软化。那么怎么让他硬呢？就是这个灾难啊，神给他的灾难啊，很严重。他心里边啊很恐惧，很恐惧。哎，他就说快要允许以色列人走了，忽然间这个灾难就过去了。于是呢，他就觉得哦没事儿，啊，然后他的心又硬起来。那么神再打，对吧？然后他又觉得哎呀呀呀，快不行了，对吧？你看这个，他说你们去吧，这个只是这个要留下来啊，说你们去吧，只是要为我祝福，怎么怎么回事？你发现他是越来越松的，对吧？可是他刚要松的时候，一看灾难又过去了，哎，他又硬了，就是神没有给他这个足够的见证，让他的心达到柔软的这个程度，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到底要干什么？你觉得神有没有矛盾？ 因为矛盾，他就要叫以色列人走，又不让法老的心软化，这不是矛盾吗？弟兄姊妹认为怎么回事？啊，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到底目的何在？啊，杀鸡给猴看，谁是鸡，谁是猴？杀鸡儆猴啊，有可能。有可能啊，我个人认为，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神要击打埃及人的假神，一个一个的击打，一个一个的击打，所以石灾就是击打埃及人的10个偶像，对吧？比方说，很简单，有一个灾，咱们不知道能不能明白啊，就是神让埃及的全地黑暗了3天。圣经里边的记录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黑暗啊，好像能摸得着。我想这个黑暗怎么摸得着？我到现在不明白，你们怎么明白了？他说这个黑暗好像能摸得着，对吧？他说这个黑暗到一个地步啊，人就在原地就不敢动，对吧？一点也不敢动，就什么都看不见，完全黑暗。这个要干嘛？这目的何在？啊，哎，就是要击打埃及的太阳神，因为埃及人拜太阳，对吧？所以你不拜太阳吗？你向太阳祷告啊，叫他出来呀，对吧？给你3天的时间就够了，对吧？所以击打埃及的神，那么，所以我就说，在出西奈山的时候，神用实际的行动向以色列人说两句话，虽然神没说，但是用他的行为。要叫以色列人看见，叫埃及人也看见，他们所拜的神是假的，对吧？所以神一出手，埃及人就明白了，对吧？他才是真神。所以现在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跟周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我们不必躲躲藏藏。以色列要向全世界做见证，唯有耶和华是神。穆斯林所拜的阿拉是假神，就这么简单。你阿拉，你去拜啊，你一天5次拜，跪下看看阿拉听不听你的。这就是神要做的见证，因为圣经说了，我如此行为的是让这些人知道我耶和华是神，这就是神所说的第一句话。所以今天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情，是要叫全世界看见。神说的话，你说过去不是穆斯林打败过以色列吗？对吧？统治了耶路撒冷这么多年吗？那么那时候，所以很多人就得出来什么呢？胜败兵家常事。哎，曾经穆斯林得胜，哎，现在以色列得胜啊！过2年以色列又要去流浪了。说这样话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好好读圣经，对吧？就是过去以色列流浪，神说了。他要流浪，现在以色列回来，神说了他要回来，所以他流浪的时候他回不来，他回来的时候他不可能再流浪，对吧？神这些事情是借着他事先所说的话，使世人知道你无可辩驳，这是独一创造耶和华上帝他斩钉截铁所做的见证。所以今天以色列回来了，你打他，你试试。对吧？以色列那么丁点儿一个小地方，对吧？那很多人说是美国帮助他，以色列绝对不需要美国的帮助。那这次打伊朗的时候，就没一开始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对吗？所以以色列这个后来这个川普他就是不想去这个参与这场战争，人说他俩唱双簧，我不知道啊。那么后来呢，美国去了一个 B-2，把这个钻地弹把它炸了，对吧？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以色列说了。是吧？你一颗钻地弹可以炸了，那我20颗炸行吗？所以你一下子你可以炸60米，我一颗可以炸10米，那么我炸10次行吗？是吧？所以我不需要你的一颗炸弹，我不需要你来也可以的。我感觉好像美国人说，我们不打也不大像话，对吧？算了算了，还是打吧啊。所以呢，最后不是以色列蹭他的热乎，是美国蹭点以色列的热乎。 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还需要人帮助吗？现在的以色列很遗憾啊，战争打完了以后，内塔尼亚胡讲话的时候，我一直很注意的听，很可惜他没有向上帝做见证。我觉得这一点是犹太人这基督徒很差劲的一件事情。我这一点上，我确实佩服人家穆斯林，对吧？人家穆斯林到了你基督徒的地方，到了你犹太人的地方，人家的妇女就敢包头。我经常在澳洲看见人家全身罩着黑袍，人家就这么穿，不管你怎么地。但是犹太人不敢，基督徒也有点不大敢。对吧？我们讲话，你看他这个战争得胜了，内塔尼亚胡感谢说我们的国防军怎么厉害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人民的团结，我们感谢什么？感谢美国啊！这个甚至于马路上都标出来 “Thank you” 这个 Trump 啊，怎么回事？帮了我们，但是怎么没有归荣耀给神呢？这太遗憾了！我这以色列，你们搞什么搞啊？你们今天打了这个东西，是以色列，是美国帮助你吗？你看看世界上帮助的美国帮助的国家有几个胜利了，是吧？那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多么狼狈啊！你们没看见吗？那就是美国，对吧？把多少的装备都丢到阿富汗去了，你还指望美国？人的软弱，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真的是看到有很多人啊，假神真拜，但是很多拜真神的人，这真神假拜，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当年以色列，神选择他们，要叫他们干什么呢？要叫他们在普世当中做见证。所以，神要使这些以色列人成为他的见证人之前，神首先向他们做见证。所以，第一件事情，埃及人所拜的都是假神，神借着客观事实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敲打这些假神的脑袋。其实假神根本不存在，不是敲打假神的脑袋，是敲打那些拜假神之人的脑袋，对吗？让他们知道埃及人的神是假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出了埃及以后，过了红海以后，又走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边，因为3个月啊不长不短，对吗？那么相对什么不长不短？3个月相对什么不长不短？相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对吧？3个月，咱们现在如果说啊，冰箱没有停电了，对吧？超市关门了，自来水没了，所有东西都没了。能活几天？能活几天？啊，我们饿上3天可以，你饿上3个月试试，对吧？你一天不喝水没问题，你3个月不喝水试试。所以你去挖树根，你看看你院子里边草够你吃几天，对吧？以色列进到旷野里边啥都没有，他们出来的时候。带着干粮，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衣服啊，如果你不把它扔掉的话呢，你放着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坏。但是很遗憾，吃的东西几天就坏了，放冰箱里边也不行，对吧？为什么食物上帝不让食物永存？为什么神不让食物永存？对吧？所以玛纳更要命了。只能吃一天，第二天就臭掉，对吧？就是让你学会天天仰望上帝，让你学会天天仰望上帝。所以3个月给以色列干什么呢？没有水，没有饭，周围没有任何人，只在旷野里边行走。所以圣经说，你们出埃及来到旷野，好像什么呢？好像我是一个鹰，把你背在翅膀上，把你背过来的。水。是磐石可以出来供应你200万人呐、啊，200万人得多少水呀、啊？每天得喝多少水呀、啊？对不对？所以神是无水之地产出水来。那么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走得很急啊，这个面都没发起来，怎么回事？你再多怎么面，你也带不了3个月的食物，对吧？那时候没有冰箱啊。 对吧？所以每天都要吃，200万人怎么办？对吧？神天天从天上降玛纳给你吃，然后碰见打仗了，所以离了利非定。利非定那个地方，一个是磐石出水，对吧？一个是神在那里给他们鹌鹑啊，让他们吃肉。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亚玛力人来给他们打仗。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在山上举手，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赢；什么时候放下手来，亚玛力人赢。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在上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叫以色列人在3个月里边去经历，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接着过红海，神是创造天地万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神，那一位神，神说水分开，水就分开。以色列人过去了，以色列人糊里糊涂以为，哦，摩西啊，你太厉害了，你在这里放羊40年，你连水底多深你都知道。哦，你终于给我们找到通途过来了。早晨起来，一夜的水过去以后，他们以为这是摩西的厉害，对吗？回头一看，埃及的追兵全淹死了。原来他们想错了，是神使海水分开，绝对不是摩西的经验领他们走过一个浅滩的路。所以在我们想象，大概不一定是神迹吧？圣经从来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对吧？马上告诉你那是错的，对吧？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头看见海里边的那些淹死的埃及的军人的时候，才知道这绝对是神引领他们的，所以拯救他们的神，供应他们的神，保护他们的神。所以我说，3个月里面，神向他说第二句话，那就是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的独一的神。所以打了假神，然后立起真神。有了这个见证，有了这个背景以后，那么神开始说话了，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这是打假神，对吗？然后，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树立真神，对吗？只是那2句话啊。然后呢，如今你们若确实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确实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是要表达我们去听话，去做到律法的要求吗？弟兄姊妹，不是的，是把我当做你的至高者，你一切的行为都在乎我，你遵行他的约，你遵行他的话。你遵行他立的律例典章，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你从内心里边认同他的权威。这就等会儿我要讲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信仰的建立。信仰是什么来着？信仰是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就是我们的信仰。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也就是说，你心中的至高者是谁？这就是你的信仰。最高的原则，你认定他，这就是你的信仰。所以你拜错了上帝啊，你拜了偶像，你拜了假神，就是你把至高者的定位错了。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人不可能没有信仰。所以，信仰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对错的问题，对吧？所以，你把谁当成了你的至高者，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咱们中国人把这个称为什么呢？称为立身之本。也就是你是谁，你应该怎么做，你根据什么这么做，你有什么价值，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价值，这都是由信仰决定，对吧？你的至高者是谁？他告诉你的，你才知道；不是他告诉你的，你永远不可能知道。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信仰就是你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就等于认他为至高者，对吧？他是你的至高原则，你根据他的至高原则来生活，你就对了。这个是信仰的建立。然后就要在万民当中属我的子民，对吧？为什么在万民当中属我的子民呢？下边又说，因为全地不都是我的吗？他们不都是你的子民吗？为什么他是你的子民呢？因为神的见证没有向全地的人做，只向以色列人做了。那么为什么只向以色列人做，不向全世界的人做呢？这是神选择的方式，因为神要使以色列归给上帝做祭司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对吧？也就是说，他们是上帝跟世人中间那个中间的环节，这是神选择的方式，我们把它称为叫一知表原理，啊，一知表原理，对吧？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后边有一只表，今天我把它挂上去了啊，那么如果后边有两只表，有没有必要？对吧？如果两只表的时间不一样了，我应该听谁的？我应该听谁的？就乱了，对吗？我也不知道几点钟了，就乱了，对吧？这叫什么呢？标准的唯一性，真理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需要一只好表，不要两只烂表，明白吗？所以二加三只能等于五，它不能等于七，也不能等于九，对吗？所以真理这是独一的。所以，这个独一的真理不是你说是，你说是，怎么说不是？神用一个管道，所以圣经的这个一很重要，对吧？一位上帝，一个国度，这个一块土地，一本圣经，一位圣灵，对吧？一个身体，一位救主，都是一，对吧？所以，今天世界上流行的很多事儿，都是与上帝作对的恶行。所以，包括哎，今天以色列不是当年的以色列，那以色列有几个，是吧？就是反对哎，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宗教都一样吗？对吧？所以这都是假的。你说我们基督教那么不包容，对吧？哦，只有你对，人家都错了。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我们对了，你就错了。因为这个很不公平吗？你这没有包容性，因为真理对谬误是绝对排他的，大家同意吗？真理对你谬误绝对排他，所以谬误会说什么呢？谬误会说：“哎，咱俩差不多嘛，是吧？你是真理，我也可能是吧，对吧？”这就是今天白左所说的这个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好不好？你看应用在什么地方，对吧？包容好不好？包容变成纵容就不好了，对吧？所以这里面不是说你说，哎呀，我仁慈，我包容，我怎么样我就好？No，真理是不包容的，真理是不包容的。大家别睡觉啊！所以神要呼召以色列人，把独一上帝一个原则带到世界上来，所以以色列重要的就做这个一这个见证，我们也是一样。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在这里，这属万民当中属神的子民，是吧？所以神的话是透过一个出去的，所以我们绝对不承认，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上帝的启示，不是，那是假的。后来到美国又跑出来一个摩门教，是吧？那摩门经，耶稣基督的另外一本约书，去他的，假的，是吧？神的启示是独一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完成，在这之外所有的通通都是假的。那么下边又说，全地不都是你的吗？是的。神要透过祭司独一的国度，把他独一的真理来带向全人类。所以那里一块表，大家都看这一块表，对了， 你不能说你拿一块表，我拿一块表，你说十二点，我说三点，你说五点，哎，大家都一样嘛，大家都对，那不神经病吗？对吧？所以不行啊，神只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把这个真理带向全世界。以色列有没有做到？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人几乎是没大做到。做得很差劲，结果我们不是也有圣经了吗？所以神说这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今天以色列复国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到了吗？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到了，是神自己逼迫以色列人你必须做到。所以到了时间的，我说过对吧？这个耶稣说了，他再来之前的时候要差遣他的使者，把所有的这个子民要召回到以色列地，对吧？那么以色列时间到了，要叫他们回来，他们肯回来吗？他们不肯回来，对吧？这个西安主义喊了多少年，没有几个人回来的，回来的人很少，所以这是怎么办啊？不回来怎么办？上帝说不回来吗？好，希特勒，来，杀，就这么简单。他没办法了，屁股抽屁股，把屁股抽肿了，这个时候才第二条回来了，对吧？这不是人的意愿，是神的大能，对吧？神从来不把荣耀归给哪一个，都归给哪一个民族。好，以色列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谁不同意啊？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不同意。回来的第二天就打仗。上帝说：“好，你不同意吗？你担当你的羞辱，你跟我作对，你看看你什么结果。”这就是今天伊朗的下场，对吧？所以你反对他，最后的结果就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在全地上，神要做他自己见证，人不能拦阻。那么这个不是因为人做到了什么，是神自己的怜悯。这时候下边说你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下边说为圣洁的国民。好，最后解释一下“圣洁”这个字，如果你回去查一下啊，这个“圣洁”这个字中文很难翻译。啊，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在希伯来文里边叫卡道士。那么卡道士这个字呢，其实圣所就叫卡道士。啊，我们说这个圣殿里边的圣所，会幕里边圣所啊，然后至圣所叫卡道士卡道士，啊，就是两个哎，Holy and Holies 是吧？所以 Holy 这个字呢，中文也很难翻译。Holy 应该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圣洁，圣洁呢，给人感觉的好像很干净，对吗？就洁嘛，对吧？通常我们是第一个字是形容词，第二个字是主体，圣是来描述洁的，对吧？我们要很干净，像上帝那么干净，所以叫圣洁，对吧？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但是卡道士这个字呢，它与干净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字是像神的。那个样子，所以立位记里边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话翻译的啊，就有点奇怪。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们要像上帝，因为我就是上帝，所以你们要拥有我的那种生命的特质啊。可能翻译成你们应该神圣，像我那么神圣一样，也有点奇怪，对吧？反正大家想一想啊。但是圣洁这个词呢，是容易误导的，因为一提到圣洁，就又容易使我们马上想到了我们的道德行为，是吧？其实这里强调的不是道德行为，强调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是一个神圣的国度，属神的国度，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的子民，这个是神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啊，圣经话说这些话呢，你就要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向以色列人提出这个要求、这个使命以后，他们在西奈山，神让他们准备3天啊，洗衣服，对吧？然后呢，要领受十诫。我希望我们以后呢，把十诫背过。是吧？咱们每个礼拜天早晨来把十诫就念一遍，好不好？ 就像我们背主导文一样啊，十诫开始，主导文结束。十诫，前五诫和后五诫，所以摩西的手里边拿两块法板啊，一块是前十诫，一块是后十诫啊。前十诫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么这是十诫的基础，是神子民的立身之本，是世人要归正。那么当神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心中有一个渴望，对吗？神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的心中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是什么？最大的渴望，神最呼召以色列民，最大的渴望是什么？神是要在亚当的后代里面离开了神，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亚当吃了，罪入了世界，人都离开了上帝，对吗？所以神心中最大的渴望，是透过这一批神所拣选的人，立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向他们做见证，建立他们的生命，希望他们把这个真正的信仰引导人在信仰上归正，重新认识这一位上帝的使命，那托付在他们身上，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基督徒也好，还是犹太人也好，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使命，就是把最终失落了的人，在信仰上不知道上帝是谁，摆了一个石头也想当上帝。咱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到了上厕所还有一个厕所的神，对吧？到土地有个土地公公，对吧？到哪里都有一个神，对吧？我们的迷失何等可怜，对吧？上帝要叫我们进到这些民当中去，把他们领回来归正，在信仰上，在信仰上归正。这是第一最重要的事儿。如果这个事错了，下边的事不要谈了，对吧？你搞什么这个民主制度没有用的，对吧？你搞什么这个宗教，你搞什么教育，通通没用。第一件事情是必须你先认识这一位上帝，这个才是你一切做人、一切社会的根基。好了，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基本上学校里边都教进化论的。对吧？都教无神，都是以无神为基础的，对吧？我常常说，民主的对立不是专制，民主的对立是神主，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呢，都是人治，对吧？你说我们有法治，法是谁定的法？啊，那还不是你们的立法委员会定的法吗？那还是人的法，对吗？所以玩来玩去，不要被撒旦把脑袋玩昏了，对吧？所以我们盼望的，我们所盼望的是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由他来治理，我们遵行他的道，那才是人类的出路。那么这个在亚当里边已经失去了呀，所以上帝就要在地上寻求一帮人，不是寻求啊，对不起，我们寻求上帝是寻找一批人啊。寻找一批人，能够透过这一批人把信仰的归正能够做出来，这就是神呼召以色列的第一使命。然后接下来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这都是在第一条的根基上延伸出来的。在第一条的根基上延伸出来，下边这条，后来我们以后慢慢讲啊。然后呢，就是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然后才会孝敬父母，对吧？这个，所以咱们中国人啊，这个很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的简体字里边没有把祖宗的祖给剪了，对吧？好像繁体字和简体字祖宗的祖是一样的，对吗？祖宗的祖是什么旁？是士字旁一个且。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真正人类的祖先是上帝，而不是哪一个人，对吧？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对吗？我们知道我们的根，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的，对吧？所以要孝敬父母，就是让我们要追溯。那么达尔文说，追来追去，你的父母是个猴子，对吧？ 那你去，不知道这个猴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人的，对吧？也不知道那个像人又像猴的东西在哪里，对吧？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在哪里？道德的基础在哪里？价值的基础在哪里？我们一切东西都崩塌了，对吧？有人说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专制、神经病。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告诉你，现在台湾也不怎么地。问题出在哪里？台湾有钱，曾经有钱，跟着美国就有钱，有钱怎么了？有钱就了不起吗？有钱是起不了，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对吧？中国大陆最近呼啦一下都有钱了。对吧？中国大陆现在上海建筑的比台湾好多了，怎么了？就比台湾强了吗？问题不出在那里，问题出在哪里？不认独一的上帝，不管你是哪里，是吧？韩国曾经基督徒发展的非常快，但是现在韩国的异端特别多，对吧？教会本质开始变质了，韩国就完蛋，对吧？所以在这里是我们看见根基。要建立在这里，没有这个根基，其他都没有用。然后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才会衍生出我们所谓的道德，对吧？比方说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可杀人？进化论为基础的时候，杀人可不可以？当然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不适者就是应该把他杀了嘛，对不对？怜悯穷人，为什么怜悯穷人？按照进化论，穷人应该怎么样？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啊，我说如果是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说那个社会上的穷人、老人就应该拿去做化肥，对吧？你把他杀了还浪费吗？对吧？你把他搅成肉酱，把他埋在地里，不是种菜很好吗？对吧？为什么要怜悯老人？为什么要怜悯穷人？为什么要尊重残疾人？他本身是个残疾人，是个废物，那就应该把他埋在地里当肥料，不是还好点吗？是吧？杀了吃肉还充公的，为什么不行？如果你真的相信无神论，你真的相信进化论，那就是应该做的事儿。而你不这样的做的事，表明什么？表明你是个假进化论者。其实人的内心里面都是按照上帝敬拜的，你心里边还有道德，并没表示你根本不是猴的后裔，你还是上帝的后裔，承认吗？所以接下来他有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造假见证，所有这些东西，其实所有的根基都建立在独一真神的基础上。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么。这是公元前1400多年发生的事儿，在西奈山上颁布了，对吧？以色列人说：“凡神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啊，他们说得很轻松啊。关于西奈山的第一张图片，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讲，时间来不及了，我没法讲。那么那一个图片要说明什么问题呢？神要降临在西奈山上的时候，神在西奈山的周围划线，叫以色列人不可以过来，好像故弄玄虚，搞那一套干什么？其实神要叫以色列人知道，叫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的。当圣洁的来到有罪的这个中间的时候，人是不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我跟大家讲过了，上帝借着摩西在西奈山周围画一条线，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曾经孙悟空就画线，对吧？这个唐僧在中间坐着，我这个妖精过来，他画一个圈儿，对吧？唐僧放在里边，这个叫画地为牢啊。神不是这个意思，神画一条线，是为了叫以色列人知道。你们是有罪的，我是圣洁的。有罪的是不能进到圣洁的这个范围里边来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对吧？这个如果你过来的话，这个叫什么？啊？叫什么？哎，这个结果就是要击杀，对吧？结果就是要击杀。但是你从那里，从你那个范围里边到了这个线之内的时候，你如果过来的话，这个行为叫什么？哎，叫越狱啊，叫越狱！你不可以过来的，就是你在那边你是有罪的，在监狱里边。 这个叫死吗？是吧？从圣洁的这个里边你就出去了，但你不可以过来的，你过来这个叫越狱啊，是吧？那都摩西怎么上去了？咱们讲到了，这个叫大赦，是临时的恩典，他还要再回去，就好像一个监狱里边的人出来办事，给你一个大赦，被监管的临时进来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大家都跑出来，是吧？这个叫以色列人明白，你们其实是有罪的。你们是不配来到神面前的，也不可以来到神面前。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在西奈山上圣洁的荣耀，这个山崩啊，这个大风烈火，对吧？那么，这个是为了叫人建立敬畏之心，来敬畏这一位独一的神。但是，今天基督徒，你我。我们少上了一节课，什么课呢？就是敬畏的课。我们太随便，我们太随便。犹太人看到我们很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尤其是基督徒跟他们说：“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随时随地来到至圣所里边来敬拜上帝，来向上帝祷告。上帝随时随地是我们的，所以他们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对吧？他们说你们就这样就进去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少上了这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在西奈山里边经历的这个在律法面前，在圣洁和罪恶的面前的这一刻的时候，基督徒很多时候太轻忽我们所蒙的恩典了，太轻忽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对于罪恶的事情的意识太简单了，We take it too lightly，对吧？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怎么样呢？在读圣经的时候补这一课，在用圣经补这一课，好使我们建立敬畏之心，好使我们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有何其伟大。经历了从公元前1400多年经历了好多年。以色列，我刚才说了。从一进到在旷野里边就倒闭，对吧？一进到迦南地，他们就犯罪，对吧？然后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一直犯罪，最后上帝说，罢了，因为跟神立过约，以色列人跟神立过约，神说时间到了，因此以色列灭亡了。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灭亡，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被亚述帝国把以色列给灭了。那么以色列灭亡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为什么灭亡？”好，我们不再继续读下边的经文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以色列灭亡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在哪里？以色列的灭亡，以色列的灭亡。最关键的点在哪里？啊？哎，为什么是拜偶像呢？为什么不是以色列人的道德上败坏，而是他拜了偶像呢？我们来看啊，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然后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还有马代人城邑。然后，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下边就是解释了他们是怎么样去敬拜别神的。他们不敬拜别，他们不敬拜真神了以后。他们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规条。这句话，这件经文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神选召以色列人本来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去把外邦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对吗？所以神在他们面前已经做了充足的见证，把独一之上帝向他们见证出来。然后把这个使命托付他说：“去，你们拜的偶像错了，你们应该归向独一的上帝。”结果呢，他们不但没有把外邦人领过来，他们反而被外邦人怎么样，给拉走了。 是吧？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在上帝面前该有的见证，也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神忍耐他们，忍耐他们，忍耐他们。最后，神的时间到了，神不再忍耐了，让他们被掳，让他们灭亡，让他们去到外邦人去看看那一些拜偶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啊，他们失去这个土地啊，失去他们的国家，被掳到外邦，原因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们离弃了上帝，离弃了独一的真神，然后拜了别神，然后呢就随从外邦人的风俗了。那么，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心。咱们现在看看澳大利亚已经是什么样子了，对吧？澳大利亚的教会越来越少，庙越来越多，清真寺越来越多。我们家旁边，这个原来救世军的一个教堂卖给了穆斯林，成了清真寺。那么我们另外一边就卖给了藏传佛教，成为一个很大的这个寺庙在那里，对吧？我们去看看，Springville，对吧？这个庙多得不得了，越来越多，对吧？越建越大，而教会越来越少。相反的，现在我们移民的教会反而多一点了，是吧？本地白种人的教会越来越少。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痛，对吧？真的心里很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我们离弃了真神，我们充满了东方人的风俗，我们没有把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相反，我们跟着外邦人去逃跑了，啊，离开了我们的神。虽然现在这个有形的偶像并不那么流行，现在在澳洲，啊，但是呢，我们不拜真神，我们拜自由，我们崇拜民主，是吧？我们崇拜金钱。我们崇拜情欲，我们崇拜放纵。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耶稣所说的“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正好相反，对吧？今天我们的世界上民主制度告诉我们的，特别是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说民这个自由引导人民，对吧？这就是这个启蒙运动这个喊的最高级的口号，对吧？我们中国1949年叫什么了？1949年叫什么了？哎，叫解放了，对吧？从哪里解放了？从万恶的旧社会，神经病，对吧？是从该有的约束里面，在真理的约束里面，我们不要了。美国不是也弄一个这个解放女神吗？她不是自由女神，她叫解放女神，叫 Statue of Liberty，对吧？自由什么东西？就是诗篇第二篇里边所说的，我们终于不要上帝了，我们自由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可以自由的同性恋，对不对？我们可以吸毒，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赌博，我们可以赌 whatever，就是这种自由。没有真理的自由叫什么？叫自杀，那不是真的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是真正的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是首先从定罪的地位上把我们释放出来，然后让我们以习惯于被真理约束。真正的自由是不定罪而习惯于被真理约束的生命，才是自由的生命。阿门。你不管你怎么，你再想自由，你不吸呼吸空气，你能自由吗？你不吃饭，你能活吗？你不能，你必须遵守，对吧？那么这个是为了让你能够活下去，所以你遵守这个法则，你才自由；你不遵守这个法则，你就灭亡。这很简单。所以今天世界所高喊的自由，就是让你去自杀，让我们的社会灭亡的自由。所以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拜真神这么难，拜偶像屡禁不止？为什么到今天以色列人还不能敬拜独一的上帝，还在那里去拜偶像？怎么拜真神这么难？ 这个不拜偶像就这么难呢？为什么这么难？给大家留下，今天我没时间了，给大家留下这个想想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拜偶像？为什么大家就不能拜真神，归向真神？为什么这么难？我们传福音，我就常常想，撒旦从来没给世界上做过任何贡献，为什么人就喜欢跟随他？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你预了位永生，可是你就是拒绝他，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父母把你生出来养大了，你就讨厌你爸妈，你就是非要跟着黑社会去搞去乱搞，为什么要这样？大家想一想，这才是人的罪性最可怕的地方。所以说，以色列人中行不正的是这个违背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在所有的城邑、瞭望楼、坚固城啊筑秋坛，在各青翠树各高岗青翠树下顿作偶像，然后这个祭坛上烧香啊，这个随从外邦，这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是怎么样离弃真神的，对吧？这个神虽然借着众先知来劝他们，可是他们不听啊。经文我不读了啊，因为经文很多。然后他们就为自己立了偶像啊，两个金牛、亚舍拉拜万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对吧？然后呢，惹动他的怒气。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老好人，因为上帝知道老好人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对吗？放纵我们不是好事儿，对吧？所以下边说，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大发怒，从自己的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了，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后来我们知道，又隔了100多年，犹大也灭亡了。圣经在犹大灭亡的时候没有再说他们的原因，其实和这个原因是一样的，对吧？后来神使耶路撒冷的圣殿烧了，是圣殿被烧了，使这个以色列的山荒凉了。为什么？因为以西结书第8章里边告诉我们，圣殿里边拜了偶像了，所以那个圣殿神的荣耀离开以后把它烧了，因为神看为污秽，对吧？耶路撒冷的房屋烧了，因为他们在房屋上边敬拜天象，神要叫他们经过火焰，好使那个土地能够得着医治。然后他们在各高岗上筑山间拜偶像，看看咱们中国人的山吧，看看台湾人的山吧，我们拜多少偶像，只因为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跟上帝立过约，上帝就没有像惩罚以色列人那样的惩罚咱们中国人。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他们的惩罚里边很多痛苦是为我们去受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以色列，就是这些原因，对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深深为我们的民族认罪悔改。最后，这个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9章和第9节到第10节，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成了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再读一遍，把你们改成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再读一遍，来，107。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的呼召跟以色列人是不是一样？有很多人说我们取代了以色列人。No，他是老大，我们是老二，明白吗？所以不是我们有一个神，只有一个儿子，把我们当做儿子，当做选民，他们就不是选民了。No，耶稣说：“我在最圈外里边，我还另外有羊， 把他们领来两个圈归成一群。所以我们和以色列人同时做神的选民，我们不是取代了他们，而是我们并入了他们。神要在普世当中要呼召我们做的是同样的见证，弟兄姊妹，十诫的第一诫先在我们身上开始做起，使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成为有信仰的人，成为有信仰的人，对吧？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道德上你不需要去做什么的，对吗？但是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归正，这是后来一切我们要做的基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点上我们反应，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神当作神了吗？我们真的是敬畏他了吗？我们的优先次序真的是以他为我们的优先次序了吗？弟兄姊妹，不要愧对神对我们的呼召，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啊，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然后立我们做君尊的祭司。神不单单是叫我们做祭司，不单单是要叫我们做祭司，神要叫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时间真的是过得这么快，停一下。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身上有君尊的荣耀吗？我曾经想过，我们讲过，对吧？我们基督徒出门在外碰到外边有人，我们身上带着君王的尊贵吗？我们带着祭司的使命吗？我们做事、行事、做事、做和我们的身份相符合吗？为什么我们不符合？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以这个来常常想一想，我们是这样的人 to be， 对吧？然后你才 to do。想想自己是谁，使我们所做的行为、说话、做事情符合我们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时间，还给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以我们以被拣选族类有君尊祭司，然后圣洁的国度，咱们再说这个是卡斗什。是神圣的国度，对，我们是神圣的子民。想想，我们很神圣，我们属神的儿女，对吗？那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应该是什么样表现？所以 to be， 然后再 to do。OK， 所以呢，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要宣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我们自己先要见证我们已经出了黑暗入了奇妙光明者。如果我们的行为还不如人家世人，我们怎么去见证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呢？对吧？然后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是了，从前没有蒙连续，现在已经蒙连续了。但愿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与我们所蒙的恩惠蒙的连续能够是相称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